我们现在进入下头一个主题，全球走向一体化，这包括了一个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我们在这里头进入一个国家叫伊朗，也就是过去的波斯帝国。在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了伊朗的国王巴拉维这个国王，其中有一个引起大家注意的名字叫侯梅尼。1979年2月1号返回伊朗，他成了国家最高的领袖，他们创立了个宪法，是以宗教在国家的政治之上，也就是说宗教的领袖高于政治的领袖，是全国最高的位置。侯梅尼被迎接回伊朗，他下飞机的时候，很多人问他，你是我们所等待的吗？哎，你记得这句话在什么地方听过？在圣经里头，当施洗约翰他的门徒问耶稣基督，你是我们所等待的吗？也就是说，所等待的弥赛亚，救世主。侯梅尼回到伊朗的时候，人家也问他，他是不是他们所等待的救世主？侯梅尼说，他不是，以后再来的。伊朗后来改的正式的名字叫做伊斯兰共和国，是第一个以宗教起名的伊斯兰国家。而且根据侯梅尼的思想，以后在阿拉伯国家里头，每一个国家都要成立以伊斯兰立国的宪法基础，名字都可以叫做伊斯兰共和国。也就是以后你可以看到名字叫伊斯兰共和国，一横是伊朗。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好多阿拉伯的国家也朝着这条路上走去。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现任的总统每一年在联合国开大会的时候，最后都会提到他们所等待的伊斯兰教的最后先知，他相信他很快的就要返回地球，要统治世界。所以伊斯兰共和国所做的就是为他做返回的铺路工作。那他们所等待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伊斯兰教的什叶派里头，从穆罕默德第一先知算起，作为阿拉神的代表，必须前一个人先知去世之后才能第二个人出来，所以从穆罕默德之后一个一个出来，等到了第12位的时候，这个人没有死就不见了。在伊朗就相传第12位先知是被神隐藏起来了，要到最后的时候叫他出现，所以他们所等待的是他是要出来了。先知就像穆罕默德一样，要统一全世界的话是需要军队的，所以说伊朗是为了他回来做这个统一的时候所做的铺路工作。甚至有人在问说，如果你在做原子弹也是为了他吗？他说，如果他需要原子弹的话，我也会为他准备。所以这些回答都是很极端的。在中东及北非的革命潮响起的时候，以伊斯兰什叶派为主的这个势力也开始抬头起来了。从前那种温和派的桑尼派掌权的这些地方都已经没声音了。这是进入一个很微妙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已经谈到了以色列，他们将来要用土地换和平，他们是以国防换和平，而且提到了圣经以西结书讲到了最后这位敌基督要进入以色列的地方，进入耶路撒冷，也就是保罗在新约所讲的，他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坐在神的殿中就必须以色列有一个圣殿要盖起来。确实启示录里头约翰所看到的是有一个圣殿盖在圣殿山上。以色列想盖圣殿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军事上能够做得出来，也不是政治上能做得出来，也不是世界和平能达到的，因为这是一个宗教的问题。伊斯兰的圣地上头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宗教存在的，那这样事情怎么可以实现呢？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如果伊斯兰所等待的最后先知，他们的救世主出现的时候，这位先知是代表他们的神阿拉讲话的话，如果这一位先知说，当然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假先知、假弥赛亚、假基督，我让以色列人盖一个小的圣殿在这圣殿山上，那圣殿山上空地很多，就譬如说以色列现在他们所祷告的哭墙的后面，朝东的方向，这个城墙的后面那块地就是个空地，伊斯兰人不能反对，因为这位先知是代表他们的神阿拉说话的。以色列在这种情形下愿意拿他的土地去换和平，拿他的国防去换和平，甚至可能还裁军，因为他心想要得到和平，他一直需要有人来保证他，美国不是他的保证，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但他当发现了这一位伊斯兰人所等的最后先知可以保证他，他们居然相信了，甚至他们以为这也是他们所等待的救世主，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要当心这个假基督的出现，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迷惑了。这选民不是指的我们基督徒，而是指到最后留下在地上的以色列人。在这种情形下会盖出一个圣殿来的交换，但是当这个圣殿可能在落成典礼或这位先知要去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或者他就是带着军队进了以色列地的时候，正如以西结38章所说的，如入无城墙的乡村，也就是以色列失去了国防，没有城墙的，他进来之后，保罗所说的，他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那以色列人知道全部上了当了。这时候以色列人才经过了两位神，真正的神所派来的先知向他们传福音，使得幼发拉底水干掉，以色列全家归主。也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当他们全家认识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的时候，这就是最后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一天。在启示录17章7到8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7头10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这里可以看出来，这个兽是有时间性的，是先前有，是过去存在的，在现在你没有看到它，然后指的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有历史与预言性存在在这里。这个写启示录的是约翰，他所在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就是在罗马帝国之前他是存在的，在罗马帝国这个时候他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回头历史上看，在圣经单一理书里头也提到过，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没有办法有人解，终于找了单一理来解。在单一理书2章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睛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当丹尼里给他讲解的时候，我们看到历史上一个一个的应验，当巴比伦帝国金头到银胸和双臂的时候是波斯帝国，双臂是指的波斯帝国是两个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一个是波斯，一个是马代。当他们两个组织了波斯帝国之后，在古列王的时候成立了波斯帝国，一直传到亚历山大从希腊过来的，占领了这块地方，那亚历山大就再也没有回过希腊，他就以巴比伦为首都，成立了一个在中东地区的希腊帝国。当亚历山大去世，他的4个部将分了这块土地。 一直到罗马帝国的出现。我们又要回到先前有如今没有这个问题上，在丹以理书上，那时候已经进入了波斯帝国，丹以理还存在，还是先知。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帝国都是与以色列有关系的帝国，亚述他们是把以色列的北国灭掉了，巴比伦是把以色列的南国灭掉了，然后他们都把以色列人给俘虏走了，才一直到达波斯帝国、希腊帝国。所以先前有是这些帝国，是对以色列非常不利的一些国家，如今没有，就是罗马帝国，这些国家都不存在了，然后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丹以理在祷告的时候想到今后以色列人的事情，天使长加百列就来了。那加百列跟他提到，当丹以理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发出命令要他来传递信息。在这个路上，他说他被波斯的魔军阻挡了21天，直到另外一个天使长米迦勒起来帮助，才把这个波斯魔军给制服了。在加百列传递了今后的信息之后，他对丹以理说，我去之后希腊的魔军要来，因为他们曾经预言过将来的国家波斯完了就是希腊，亚历山大那希腊的魔军要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个国家后头都有一个魔军在控制的，每个国家对于以色列的不利神都看见的，所以最后这些魔军都会被打败。打败之后他们到哪里去了？因为这些灵界的东西是不会被杀死的，所以都被关在无底坑里去了。所以最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叫天使把伯拉大河所关的四个使者放出来。这个河当作真正的河来讲，就是今天的幼发拉底河，或者在灵界里头也有这条河为名字啊。也就是说这四个被关的魔军，当他们被打败之后都被关在这条河里，最后神在末世的时候，时间将到的时候，就把他们四个又放出来了。在这个启示录里头，天使对约翰说，你所看见的这七头十角兽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先前有的四个国家，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如今没有罗马帝国的时候不在里头，最后他们要被放出来。当他们从无底坑里被放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讲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这些都要复国。那当初这些国家现在是哪些国家呢？我们就发现是伊拉克、伊朗、叙利亚，这是当初的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他们也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看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我们讲到西流基的王国，他们是这三个国家所组成的，也就是将来要出现的丹以理书所提到的最后的北方王国。这个耶路撒冷最后的光景是什么呢？在启示录11章里头提到，当这两位向以色列传福音的神所派来的先知，他们最后被敌基督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索多玛是代表罪恶的城，埃及是代表世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他们的主也就指的这两位先知的主，也就是指到我们的主，那是谁？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里讲的他们的尸首就倒在那大城里的街上，指的耶路撒冷的城，他们倒在那里，而这个城已经变成了索多玛，也叫埃及，指他们的罪恶所在的地方，敌基督完全控制的地方。敌基督如何开始能统治这一个世界呢？在圣经上提到敌基督是如飞而来，就是他出现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当初奥巴马总统当选的时候，他如何能当美国总统那么快？因为从认识他 到他当选美国总统只花了18个月的时间，这就像如飞而来，环境已经使得人心预备好心理，所以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投票选他。我们世界上的人心预备好为敌基督铺了路，那他既然出现的那么快，他如何能统治世界呢？其实我们现在全球已经走向一体化，这个一体化的结局就是为敌基督铺路。